请翻到课本73页，我们再念一下这个从第六行开始。荆棘诸部之文，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注与其下，那么这个是蒙润大师啊，他聚集啊，采用诸部之文。关于诸部呢，我们第九行啊有解释啊。第九行这个补啊，他说诸部啊就是采集经论，只要有关的这个地方都把它采集进来。集一家教部之文，一家教部啊就是天台，天台的著作。所以呢，他要这个去选取啊，采集经或者论啊，或者是天台祖师的这个著作里面的资料，注于其下啊，把它加注在释教一的遗文的下面，将无便于披览者于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然是方便这个后人去翻阅这一部这个著作啊，让这个看的人呢、啊，看释教仪的人呢、啊，尽量的这个方便啊。其间一二与诸家有同意者，意思就是说，他用的这个注啊，集注啊，可能跟他以前的著这一部著作的人呢、啊，啊，有同有异啊，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相异的地方啊。概述所闻与先得啊，他是叙述啊以前的这个大德啊，过去的大德。他们的叙述啊，他们的这个讲法啊，也是意思就是说都有出处，都有根据啊，非任凶异也啊，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啊来这个住上去的啊，闭门造车啊所造出来的，不是的。若乎文末正修啊，在释教仪的这个最后啊，有这个方便，也有正修。方便呢是25方便啊，就是要修止观之前呢、啊，要需要有这么多的这个先啊，要这个完成的一些这个手段。那个是方便，但是到正修的时候呢，就是摩诃止观所讲的十圣观法，所以这个正修啊，讲的就是摩诃止观的十圣观法。那文末正修呢，只着重在初圣的观法啊，初圣的观法呢是观不思议境，观不思议境呢这个。理很深啊，内容也这个很多啊。那么在本书呢啊，他说文啊虽然简略啊，因为要解释不思议境啊，其实是要很多很多的内容去解释它啊，不容易懂啊。那么现在这本著作呢解释得很简略啊，但是呢理已备验啊，这个道理啊也已经具备了。下面补呢是解释这一段啊，诸部他说就是采集这个经论啊，以及这个一家教部之文啊，就是天台宗的这些著作。言同意者， 他说其间一二与诸家有同意者啊，这是蒙论大师自己说的。那么现在他这里解释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有同意呢？他说如是题之从通分天台如来两种仪式。好，我们先来讲这个是题啊，从通啊。那么这个要看到下面啊，86页啊，我们翻到86页，86页的脊柱就是第七行啊，这个地方我们念一下。四教者别文名化仪化法有乎八教，就是这一部著作它的名字叫做天台四教仪，对吧？这部著作的名字啊叫做天台四教仪啊，这部著作的名字呢在81页，是地观大师他的著作，高丽人啊，高丽国来的地观大师啊，他的题目叫做天台四教仪。我们翻到86页啊，为什么叫做四教？他说别文啊，就很多的著作里面应该啊化仪加上化法一共有八个，对吧啊，藏通别圆是化法，顿渐秘密不定啊是化仪，加起来应该要有八教啊。今但言四教者以通明立体，就是这两种共通的大家都用的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这个四教这两个字啊是共通的这个名字。那么现在地观大师他这部著作叫做天台四教仪，用这个四教两个字就是从通立名，从化仪跟化法啊共通的名字当中去取出来的，都有四教这两个字，用的是这四教这两个通名来立题目的。意色两种，它的意义啊是含色了两种，哪两种呢？就是化仪跟化法。好，回到我们前面73页，说解释这个有一些同意的意思啊，就是蒙论大师他解释那个天台四教仪这个题目，他从这个立场上去解释，他认为四教这两个字是两种共通的名字，所以73页的第四行就说明说四体之从通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分天台如来两种仪式，无论是天台宗无论是如来一代十教，通通都有两种仪式，哪两种？化仪跟化法。天台把所有的全部的佛教用这个两种啊四教来代表，那么如来的这个一代十教呢其实也是这两种啊，所以呢分为天台跟如来，意思就是说通通都是这两种仪式，对吧啊，无论是天台的判这个全部的这个佛教用这两种来概括了，全部包括在里面了，而如来的他的这个所有的教法也是这两种。另外呢即文义二通，又讲到文和义的二通，谈到文义二通呢用四教两个字做代表， 这个叫做文通，
文通啊，就是文字，文通。这四教这两个字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都用了四教这两个字。那么现在他解释，这个是属于用四教两个字是文通，文字啊，这个文字啊，通就是共通。文字方面，这是单纯就文字方面。再讲一通呢，还是看到86页第八行啊，86页的第八行，盖非化仪啊，无以判；非化法呢，无以示。换句话说，化仪跟化法彼此之间呢、啊，他们的关系啊是离不开的，不能够单独的这个存在的，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在化仪四教里面，顿里面就包括了有化法在里面，见里面就包括了有化法在里面，秘密不定也是一样。这个顿见秘密不定，要是离了藏通别圆，这个顿见秘密不定啊，就无法存在。各位想想看，只有顿而没有这个化法四教的话，这个顿是什么意思呢？是空的，完全失去了作用了。如来要讲这个教法，要讲教法的时候，他对面对的是这些大圣的这种根基，讲的是这个快速的要成佛的这些法门等等，所以呢他采用的是讲顿教啊，直接成佛的这种的讲法，而讲的内容啊，就是圆教或者别教，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怎么说了，化仪跟化法这两种教法彼此之间这个义理啊是这个相通的，就是它的功用啊也是要联合在一起的，要通在一起，共连通在一起的，应该是这样讲啊。各位想想看，如果拆开来两者独立的话呢，不可能存在。各位想啊，顿见秘密不定离了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是没有意义的，而藏通别圆离了这个顿见秘密不定的时候呢，在如来施教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恰到好处的让那个众生啊就可以得到利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所有的教法离不开这两种施教，这两种施教是要连起来一起用的，这一种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施教这样子的关系就叫做义通。他用文字上就在86页的第八行，非化仪无以判，非化法无以示，没办法解释，没有化法就不能解释它的内容的浅啊深啊啊，就是指藏通别圆。没有化仪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判明这个如来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教某一些众生。他这样子的讲法，这个判跟示，也就是化仪跟化法是连通的，是要一起使用的。事实上说的时候是分开来说，用的时候是要一起用的，相通的。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两个分开来的话，完全它跟它完全无关的话，就没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啊？在使用上啊，实地的使用的时候，一定是两者一起的，两种一起的。好，回到前面73页啊，翻过来74页。乃至变同体一体，同体一体呢，它这个地方叫做同体一体。后面88页第9行， 八十八页的第九行下面四个字，第四个字啊，可知藏等化法有体，顿等化仪无体故也。那个地方啊，提到，或者是八十八页的第二行。八十八页的第二行前面这个五个字，为化仪无体啊，这个地方啊，集注的解释，化仪是无体的。那么记啊，记的解释在第九行啊，说的更详细，可知啊，藏等的化法是有体，顿等的化仪啊是无体。那么这个话怎么讲？意思就是，藏通别圆呢，有它的真正的内容，而且呢，教化的时候呢，真正的能够说明这些道理。可是呢，化仪释教，它是没有内容的，只是一种说法的形式而已，对吧？化法藏通别圆有具体的内容，化仪并没有具体的内容。各位说顿渐秘密不定，它有什么内容？只是一种教化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而已，对不对？没有内容。而藏通别圆是有具体的内容的，众生能够听闻的是这些教理，听了以后才能够获得这个法义。所以呢，化法有体，化仪啊是无体，指的是没有具体的内容。那么后面谈到的是有体无体，而这个地方他用的是同体异体，意思可以这个解释成这个有体跟无体啊，同体异体啊，可以这样解释啊。与诸家有异也，就是过去啊，住这个释教仪天台释教仪的人啊，解释这个题目啊，啊没有这样子的解释，有一些差别的，指的是这个。那么先德啊，他是参考了先德的这些著作，或者说的话，或者写的这个内容。先德指的是谁呢？是指净持、智云师等。那么这个名字呢，我始终查不到。看了这个天台教学史啊，里面有关的这个天台宗的传承的名字里面呢，也没有看到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很有名。另外呢，我也找了一些天台宗的传承的这些表格，一共有三章，从这个慧文慧师到智者大师，然后一路这样子下来，这一章就不得了了，很多了啊，到那个到谁啊？到智利大师吧啊，那么再从这个智利大师，宋代的智利大师以下又是一章。在后面又是一章啊，一直到了民国了，找到了这个三章的这个有关天台宗的有名的人士啊，都在这些表上。如果各位需要的话，也可以拿去影印啊。但是这个有需要吗？不过这一份我是只有这一份啊，有需要的话就放到这里，各位。不然的话呢，各位去智观实践堂去买一本这个书《天台教学史》啊，这也是都是工具书啊，都有用的，对天台宗的这个传承啊，什么他们的著作啊，什么都写得很详细啊。慧友法师啊，他写得很详细。那么这一位这个净持智云师啊，查不到，他说这个是蒙论大师参考。这些比他早啊，应该是比他早啊，比他早的这些法师。 他们的著作，但是找不到。我在这个就是三合一的那本那个天台四教义，上一次上个礼拜我有带来的那本上，一共有这个注解，一共有超过80种，对吧？这是慧远法师所收集的啊，他抄录出来，我数了一数啊，就是总共啊，他差不多有超过80种，但是在那个80种里面啊，也没有看到这个名字，这位这个净慈智云师没看到，所以他是什么人啊？怎么样的这个著作等等的都不知道啊。再看蒙论大师啊，蒙论是南平八士，南平啊就是范增啊，就是这位，这位是天台宗的这个台的那个传承的这个次第啊，他是第十八代。四名智理大师啊是第17，这本书上啊，就是这张表上，这个智理大师啊是17，第17代的祖师。这个范增啊，南平啊是第18，他是智理大师的这个弟子啊，这位南平范增啊。那么从这一位范增下来，第8代就是蒙论大师，下面呢是同州之孙啊，这位同州啊叫做坏坦啊，怀坦啊，这个怀不是怀坦，中印的门下。那么这位这个同州啊，怀坦呢、啊、是蒙论的这个师祖。所以他是这个怀坦的徒孙，学法古源，这位古源呢是永清，古源呢他的这个好叫做永清。这位是怀坦的徒弟，永清呢在传承给这个蒙论。可是呢他跟这个古元永清啊学了一阵子啊，后来这位古元永清啊圆寂了啊，圆寂了以后呢，他再到这个陈氏竹堂，这位竹堂呢又有文献上面他叫做传法师啊，传公啊，有这样称呼他啊，这个竹堂啊。好，此书啊就是这个集注，既集诸部成文，即述先德所谈啊。那么集注呢，他是采集了一家的教部或者是很多的经论，同时呢又叙述这个先德啊，过去的祖师啊他们所说的内容啊，故非兄臆说啊，所以并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自己臆想，凭这个自己啊关起门来自己啊想一想就这样写出来，不是这个啊，枉欺后学也啊，就是迷惑啊，欺骗后学，他不干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若文末四观，文末四观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十圣观法意在起行，当然他的目的就希望能够啊学人啊能够依教起行，修这个魔子观啊，悟从圆满深入，就是必须要悟，就是务必啊，必须要从圆教这一门去深入。那么像教观纲中啊，关于十圣观法，好像藏通别都有，对吧？啊， 但是呢，这一本这个释教仪啊，说的都是原教的十圣观法，其他藏通别就没有说十圣观法。那么这一本是释教天台释教仪，是希望啊学人呢、啊，就是后学的人啊，从原教这一门去修观啊，修原教的观门。故于正修啊，为名原行。所以对于正修的部分呢、啊，藏通别就没有说，只说明了原教的观行。文虽数字，表示这个篇幅不大啊，只有几章字而已。一念三千，那么一念三千上次讲过，我们到下面1790页以后啊，再详细的说。1790啊，到那个地方再详细说。空假中理，关于三谛的这些道理，以大悲矣啊，就是已经大概的齐全了，悲就是齐全，大概都已经说得很全面啊。夫一念三千，即佛之见，这个道理就是佛之见。三家精髓，那么天台宗到了宋代以后呢，就这个起了这个争论，于是乎分成两派啊，一个是三家派，一个是三外派啊，内外的外啊，三外派。那么三家派呢，才是正统的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传承。那么一念三千佛之见呢、啊，这是三家派的精髓，精髓就是事理的精要。教观纲要是无论是教无论是观，也就是解行啊，无论是解无论是行啊，都是这个大纲以及要领。佛手授，这个手授啊，就是亲自传授，每一尊佛都是亲自啊传授，就是最高的教理是要佛亲自传授啊。祖祖心传，这个每一代的祖师都是直接给他的弟子啊这个传授，相传下来。这个心传呢、啊，就是指的是师弟相传，就是师父跟徒弟、啊、相传，师父跟弟子啊。心传就是师弟相传，师父跟弟子，有师父亲口跟弟子讲。佛在世的时候呢，佛也是亲自的传授，因为这种道理啊，不能够让别人转述啊，别人转述就可能中间就。打了折扣啊，有掺杂也不一定啊，这是最精要的部分，佛法最精要的部分啊。唯此而已，就是这个此，这个此也就是指的是一念三千啊，指的是空假中理，这是最高的真理。近代略举出圣者啊，那么现在呢，他只是谈到出圣的观法啊，十法成圣，以不思议因尽为经正观，可设下九故。在十法成圣里面，其实观这个不思议尽啊，就可以涵盖你后面的九种啊，统统涵盖在里面。因为在十圣观法呢，观不思议尽。起慈悲心，然后呢巧安止观或者破法变，是通色修道平啊，道平调适，或者是对治助开等等的，这个不用那个，我们后面会讲。各位拿回去的呢，摩子观呢，在这个正修的部分啊就有十圣观法。那么其实呢，立根的只要观这个第一个不思议境 就可以。如果关不起来，那么就变成必须要关第二、第三，一直到第六。从二到六，需要用到二到六的呢，那是中根，中等的根性。立根的只要关第一个，不是一进就可以了，关成了就成了嘛。关不起来，那就要用后面的，用二到六，那是中根。二到六还是关不起来，那要用到七八九十的时候，那就是下根的。所以他智者大师安排这一种的观法，他是这样：立根的人只要观第一个就可以，观不是一境就可以，观一念三千之理就可以，观那个因入界啊，五因、十二入、十八界，这个一念妄心啊就可以了。那么什么叫做不是意境啦、等等的啊，那个要到后面才讲啊。那么这个十法啊，观这个十条，十法成圣啊，就第一个不是意境啊，就可以含摄后面的九个了啊，因为观成了就成了嘛啊。所以呢，不观不是意境啊，为经正观啊，是所观的对象。可摄下九故，可以含摄下面的九个。这个我们课本呢，十圣观法最后都有啊，摩子观里面更详细啊。好，再看下面的这个序文啊。诸心学人，就心于知啊。妄言妄思，全体具直，全体。各位这个心学这部著作的人，去钻研，去思考啊，这个就啊可以解释成钻研啊，这个心啊也可以解释作思考啊，思考啊，去钻研，去思考啊。于知啊，这个知也可以说是这部四教义，也可以说就是里面的精髓的部分啊，就是不是一境要观的这个对象，不是一境要怎么去做呢？当你钻研，当你去思考这些道理，最后要变成什么呢？妄言妄思，这个字呢也可以读成王啊，跟这个王可以通用。这个王啊就是遗弃的意思，也就是觉，这个叫做言语道断，心行出命啊。平常我们讲啊，王言就是言语道断，王思就是心行处灭，对吧？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当你从解门入手，到了这个某一个这个阶段的时候，就要王言王思。那么用这种比喻来说呢？全体具直，这个全呢、啊、是一种竹子做的捕鱼的器具，这个全呢、啊、是竹子啊制造的一种捕鱼的器具，这个提呢是捕兔子的一个网啊，就是当你把鱼抓到，把兔子抓到了，那么这个竹子做的这个器具也好，这个捕兔子的这个网也好，通通都要丢掉啊，都要丢弃掉啊，抛弃掉。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常常会用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悉 啊，以是为，这个西啊就是合，合用，这个是啊代表的是疑问也好，代表的是对于一念三千的这个解门也好，啊，合用那个东西呢不需要了，统统要丢掉。为是作为，这个是啊后面的解释啊，后面有解释啊，是啊指疑问啊，但是这个地方呢他前面有讲到一念三千啦等等的空假中理啦啊，那些道理你通通透彻了以后呢，就不要把它再抓住了，再抓住在那里你没有办法去修观的。当你真正要修观的时候啊，后面也要讲到了，以前我们也讲过行起解决，就是这个道理。当你要真正修观行的时候，这些头脑里面啊一直在打转的那个念头啊等等的通通都不要，对于这个解门的一直在思维一直在那个通通不要啊，解要决。所以他这个地方说，当我们去钻研这个不思议境啊是什么啊，一念三千啊，空假中离等等的，可是当你把这个道理通通都透彻的了解了以后，要妄言妄事啊，全体具止，指的这些解啊统统不要了。那么无论是四教仪的疑问也好，无论是这些道理啊你所理解的这些道理也好，拿来做什么用呢？你牢牢抓住了它，你就修观就修不起来，一定要行起解决，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习以是为，和用这个疑问来作为，不需要。然能而也啊，如果能够办得到这样子的话，有书吗？忘了在有没有，里面还有没有？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借一本吧。然能而也，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做得到这样的话，先去钻研这个一念三千跟空假中理，钻研通了以后，理通了以后，再这个把它这个全部丢掉，然后真正的开始修这个观行。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则无是而不可。是就是往，后面解释有啊，这个往何往而不可？如果能够这样做，做得到这样的话呢，无往而不可啊，就是随心所欲啊，多对了。亦其离是云乎哉？又哪里是离开这个疑问或者离开这个解门呢？其实也没有离开，只是什么呢？其实说穿了就是不要执着了，对不对？啊，一直执着在你那个解门上，那个行就关不起来。其实呢，你当你行起解决啊，这个行起解决的时候，离开了解没有呢？其实也没有离开，就有这样的意思。因为你不是透过那个解，你怎么可能修行？当你真正在修行的时候，解当然是不要去再去这个执着在上面，但是呢，事实上你是透过那一个阶段而到现在这样的这个阶位的这个阶段，没有离开的啊。又说穿了，说到根本就又七离是云乎哉啊，又哪里是说是离开了这部疑文或者离开了这些教理来说的呢？也没有离开。所以说是啊，要这个言语道断，心情出灭，其实并不是叫你完全通通的背弃了这个立场啊，也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各位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讲法啊？可以哈，
总而言之，破掉一切的执着啊，要去掉一切的执着，也不是完全忘了这个本来面目，完全这个背离那个道理，不是这个意思啊，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啊。好，我们看这个补它的解释啊，出则一言开解啊，就是救心于此啊。就是我们要钻研，我们要思考这些道理，就是一言开解，记则行其解决。那么行其解决呢，这句话呢是根据华严宗的祖师啊他们的这个内容啊，上起心论的学长们都已经抄过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可能有很多人啊没有听过啊，也是根据这个法界玄境卷上大正藏645的下，关于这个华严的这个关门啊，啊，一开头就是修这个真空观啊。姑且哈，我们讲别教的观法，别教的观法就是从空观下手，说一上来要想一心三观。这个恐怕有时候啊自己啊根性不够的话呢恐怕很难。比较稳当一点的办法呢，先从次第的修空观下手，这是比较稳当的。我们看它的真空观的这个观的内容，简单说一说啊。那么这个是华严宗的这个观法啊，观法呢先修这个真空观啊，真空观的它原来的这个内容是这样子。第一段呢是若不动明前解，无疑涅成此心啊。譬如说有关这个修真空观的这些理论方法等等的，从解门上面去说明，所以要把这些解啊一定要彻底的明了啊，洞明啊，就是彻底的明了啊，要彻底的明了这个解门。譬如说我们讲中观里面的啊，讲这个就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等等的这些内容，对于一切啊事事物物啊，所有的这个事项。通通以这样的这个标准去观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观它啊，那么类似这种的这些道理啊，一切的事物啊，通通都是不外乎是这样，所以是无自性啊，诸法不自生的啊，也不是他生的，也不是自他共生的，也不是离了这个因缘生的。那么类似这些，所以呢这些解门的东西啊一定要彻底的明了啊，彻底的明了以后才能够追踏这个追踪这些解的这些道理，而成就这个行门啊。如果不解的话就没有行，解了以后才能够成就后面的行。那看他的解释，若不动明以下，就是第一段的文字啊，凡贤相知，就是彼此之间解跟行啊互相的资助的，解能够帮助行，行也可以完成这个解，所以如莫足相知，如同我们一个人的眼睛跟脚互相资助，你才能到那个目的地啊。你的眼睛就比喻这个解，认识这个方向，就是知道这些道理啊方法。那么脚呢，你要开步走才行啊，真正去行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啊啊，所以这个脚呢就是比喻做行。所以是莫足啊，要互相的资助，互相帮助的。
那么这一段文字就是最初的这一段，一节成形，说明了一节成形，就是要用这个节来成就这个形，就是你先眼睛要认路，你认得了这个路以后才能够完成这个形的，这是第一个条件。再看第二段，此啊，其次啊，次若不结此刑法，绝于前解，无以成其正解。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若不解以下呢，绝解成解，重点就在这里。如果你一直解个不停的话，牢牢的抓住这个解啊，不放手的话呢，没有办法成就正解，它是这个意思。这段文字啊，所以要绝于前解，停止了，解到某一个这个阶段的时候啊，程度的时候啊，自己知道要停了，不要一直浪费在那个上，抓住了不放，不要啊。所以呢，要绝于前解，才能够成就这个正解。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要绝解成解，成就正解，这是第二段啊。再看第三段啊，若守解不舍，无以入之正行啊。这个第三段是什么意思呢？要舍解成行啊。第二段是要舍解绝解成就它的正解，第三段是舍解才能够起步开始行。所以这个第二第三呢，都是要叫你不要再解了。第二段的不要再解是成就你的正解，第三段的是舍解了以后可以开步，可以走了，可以行了。最后第四是总结啊，四故以下是行有解成，行啊是根据第三段来讲，这个行啊是要有啊开头前面啊，前面是这样，行是可以有解而能够行的，没有解的话也不能行。但是呢，后面的是说行起啊，解要停止要绝，所以呢，最后是结成二相。什么二相呢？这个行有解成是一相，行起解决又是一相，要成就这二相。所以从结到行啊，它的过程啊，就说得很清楚了。真空觉相观啊，最后才能够成就这个真空觉相观。华严中的法界观啊，第一就是真空观啊，真空觉相观；第二叫做理事无碍观啊，理事无碍；第三呢是周遍含容观啊。那么我们课本上面讲到的是一言开解，记者行其解决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华严的这个法界玄境啊。色有毫法当勤，毫法就是些许，少量的，就是讲白话讲是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这个。当勤，勤是勤止，这个当字啊可以解释成逢直的意思啊。这个当字啊，当字的解释最多，我不知道挑哪一个是恰当啊，实在很难很难解释啊。勤呢，勤止，有一点点的啊，逢直就是说逢到那样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产生这个情执。如果碰到这样子的时候，修观就有了障碍了。那么要怎么办呢？即以四性推破，四性推破。这个四性就是四种自性， 中论不是讲吗？是不是诸法不自生，对不对？亦不从他生啊，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对不对？知还是说？啊，说。这个一定要记得啊。修空观的话呢，多半是用的是这个。那么一切法，如果是自生，如果是他生，如果是共生，通通叫做有自性。事实上所有世间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无自性叫做空，对不对？是吧？空是什么意思？不是没有，是无自性的意思。什么叫做无自性呢？不是自生的，不是他生的，不是自他共生的，也不是离开了这些因缘而生的，所以叫做无生。无生则无自性生。什么是自性？这四种都是自性，离开这四种叫做无生。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些些的情执产生的时候，用这个四性啊，自他共离，离就是无因啊，就是无因。用这自他共离的这四种自性去推破它，四种通通都不会生法的。在天台的这是十圣观法里面的破法变啊，相当多的篇幅都在讲这四种。只要产生执着，就要用这四种去破，所以要常用。中论，中论讲的啊，天台宗啊，我看到一本书里面讲到天台宗所依的经论啊，是四经二论，唯识不是六经十一论吗？唯识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唯识宗所依的经论是六经十一论，天台宗少很多，说四经二论，我有看到有文章这样写啊。四经第一部当然是《法华经》，没问题的。第二部是《大波涅盘经》，第三部呢，《大品般若经》，还有第四部呢，把那个《璎珞经》也列在里面，《璎珞经》，这四部经，天台宗啊用的很多，啊，《法华经》是最主要的。那么二论呢，应该是《大智度论》跟《中论》了。天台宗称大智度论啊，多半是称大论啊，也有时候也会用智论，称这个大波涅盘经称大经，不同于华严宗，华严宗称大经就是华严经了。那么唯识宗假如讲大论的话，应该是瑜伽师地论，所以这个称呼啊，有时候会这个相同啊，但是它实际指的那一部论呢不同啊。天台宗据我有看到有人这样说。就是张曼涛居士编的那个那些书里面哈，有这样说，四经二论呢是天台宗所依的经论，那中论呢啊用的很多，大智度论当然更不用说，啊，大智度论是解释这大品般若经的，大品般若经它也用的很多，啊，璎珞经呢它里面也用了很多的内容，尤其是菩萨的阶位啊，几乎都是。采用选这个璎珞经，我只看到一个人写文章是说四经二论，但是可以做参考。即以自性推破啊，这个自他共离呀，是四性啊，自他共离都是不生法的，都不能生，所以是无自性生啊，叫做无生。所以无自性啊生，无自性灭。也就是不生不灭啊，用这样子去把它推破啊，推之既久啊，情念自尽，这个情执妄念自然就会断尽的啊。缘聚之理啊，一旦豁然，迥超言思之表，这个表就是外，这个表字啊就是外，在言思之外。视为不是意境，这个就是不是意境。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还是很生疏，没关系啊，到后面再说。其实各位
把这个魔子关请回去啊，去看看什么叫做不是意境。当你第一遍看的时候啊，一头雾水；第二遍看看呢，好像有一点的意思，有一点的，好像似懂非懂，可能要看好多遍，慢慢慢慢的观念会越来越清楚。所以拿回去了以后要看，不看就没有用，放在那里啊，灰尘堆了一大堆啊。痴为观智所证啊，那么这个不是意境呢，是要有这个观智来证的啊。故曰王言王师，也就是言语道断心境出灭啊。盖理即原物，如得鱼而亡泉，或兔而弃体也。就是那个工具啊不要了，就是过了河了以后啊，那个船啊，那个船筏啊就不要了啊。四前面的讲啊，那个就是集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讲这个四，就是有两个四，74页的最后一行的倒数第二个字，75页的这一行的这个倒数第四个字都是四。他这里解释四是指的是疑文，四是指的是75页的第一行的上面啊，则无四，四而不可啊，这个四则王也啊，无王而不可了啊。再看背，这个背是前居士啊所备考之文啊，人能精研遗著啊，能够这个去好好的去精读啊这一部书，则与性修事理因果自他融会洞彻，洞彻呢就是清楚而彻底，也就是明白啊，而且能够彻底。有四集呀，之约，约就是简略。经由这一本著作，这么样的简略的一本著作，以窥大本之广。这个大本啊，在本书里面大本啊指的是法华学义，大本是指学义。透过这一本释教仪集注的这种的简略的文字，而能够进一步的去啊了解这个玄义啊之广啊，玄义当然是广博啊。复扩大本之广，以归四集之约，归纳这个大本的这种的广博啊，来归结到这本书的简略啊，依教而立，就是一直教授两方面都能够立辩或者辩立啊，辩立，就是透过这个释教义集注去看这个玄义，法华玄义。那么法华玄义呢，非常的这个是丰富，内容太丰富啊，太繁琐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呢它的重点呢都在这一部这个著作里面啊，由这两本著作互相对照来看，那么使得我们自己要去医治也好，要去教授也好，通通都能够很方便，取舍自在。取舍自在就是对于广本或者是略本啊，都能够取舍自在，无往不可啊，怎么做都可以啊。然弃理妄言之人啊，能够契合这个理而忘掉这些演说
啊，这种的人一直教官纲中，不离事己。这个教官纲中啊，并不是单独的指这个维大师的那本书啊，应该是指教理观行啊，他的大纲，他的这个宗本，宗就是本，本源，所有的这些内容啊，不离开这一部著作。虽然简略，天台宗的内容是教观并重，他的大纲，他的宗本都不离开这一部著作。故序末啊，生自意也啊，所以在这个序文的最后啊，是深切的表达这个心意，自意啊，就是表达这个心意。意，这是感叹的词啊。师道之不明久矣，这是感叹这个佛法末法时期啊，关于这个正知正见啊，这些书啊等等的啊，不得没办法得到这个流盛行流通啊，不明久矣。禅宗呢，它的毛病是什么呢？不离文字而莫为毒害啊，因为它是不离文字，直指人性，所以呢，把经教就莫为毒害，毒啊就是祸患。有害之物，海当然是一种比喻啊，比喻它的这种力量的大啊，把经论啊、经典啊、啊经教啊，把它看成是毒海啊。教家就是专门讲这个理论啊，不务禅观啊，不去致力于这个禅观实修啊，而沉笔沉腔，沉腔就是这个。言辞啊，锋利，好像如同这个嘴唇啊，就如同这个枪一样啊，唇枪舌剑，对吧？啊，这个就是两种毛病啊，就是暗真的禅师啊，文字的法师啊，都犯的毛病。暗真的禅师呢，他自己认为是不需要经教，什么都骂。认为自己已经开悟，而这个专门研究教理呢，就不修这些实际的这个行门了，完全不修，都是耍嘴皮。唯我遇师，指的是玉刚师啊，就是这个蒙论大师啊，禅解行同途之旨啊，要这个阐明啊。解和行啊是并重的啊，这一种的道理啊，解就是高举啊，性修一气之源啊，性和修啊要一统的契合啊，这两者要一统啊，要契合啊，关于它的本源等等的都在这部著作里面都有说明。非诗人啊，吾无俗语归，不是这个蒙论大师啊，有这样的一部著作。那么我们啊，到底要去归附到哪里去呢？啊，元师，这个元弘师啊，指的是元弘师啊，前面那个序啊，第二个序啊，就是元弘师。引这个偶一师语啊，引这个偶一大师的这个话，作问答云：释教已出而台中毁，如之始方一辩证啊，这句话此意如何啊？原来呢，前面前句是啊，引这个话呢是元弘师问他，现在呢前句是在这里啊。回答答偶师啊，策进学人广贪大布，说偶一大师啊是要策立改进学人啊，去广泛的去探究 这个大部就是指的天台的那些三大部五小部全部的天台中的这个著作，不可守此之爱也，不可以只守住这一部这个释教仪啊，自己把自己啊隔绝起来，阻塞起来，不可以这样。一注一书啊，使初学者从约至博啊，从简略到广博，为教官基职也啊。这是修要学习天台教官的基础。好，我们休息一下。